就是说，嗯，好像看见大家都很喜欢那个读书会的形式，然后就想以后就是悖论，本来我就不讲，早都说这个话，大家可能也都知道，那一次要不是悖论，就会改成其他的形式。哎，想说话的，想发言的，想干嘛的，就想参与的。尽量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
刚
是，
才说到那个学什么呢？那现在不是说以读书会的形式，毕业弄那块有人弄啊？现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一，就是线上线下还有一处他们在弄那个楞严药，可能也是以这种形式，我还不太熟悉，那正好顺水推舟，那就干呗。这是楞严要解的事儿。另外，有其他师兄弟提出来想学六祖坛经，甚至还有想学这个正体起因之过程等等。看看吧。我想呢，我们这个平台是有，就是你像我们周三、周五、周六，这不都还有是吧？还有机会。或者是大家有热情，你自己再弄一个也可以啊，也可以啊。我是说这个那次是，有师兄弟给我反馈某些意见，就是说，读书会以读书会的形式，觉得也没问题，也很好，但是不主张是一个人从头到尾一直念，就像我们现在目前就是一个人嘛，一直念。
就是
就是
这种形
改
式，
换一种方式啊，就是看看大家是不是集思广益嘛，看看是不是还有好的办法是吧？
对，
都满足大家的需求，看一下。
是
这
的，是，
个凡是反馈过来，我们会就是考虑嘛，尽量能那个什么，能实施的尽量弄嘛，尽量实施。
看看用什么方法能更多的利于现在的学人嘛？
对对对，是他们有什么需求啊？
对对，
现在就是这个，现在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非常好，因为这几年两位老师这个答疑呢，也利益了很多很多的师兄，就是现在的形式好像，如果说要是用读书会的形式来讲，更能活跃这个课堂吧，或者是把这个师兄们的内在的问题可能讲一讲呢，大家都说一说，不是一个人在说，很多人都在上来说一些自己的观点，可能会更利于修行吧，自己的修行，把一些潜在的问题好像能发现出来了，我感觉是应该这样。
是啊，也可能以后还有更好的办法，对吧？
对对
现
对，
在或者是谁有更好的办法都可以啊。
是的。如果这种形式的话，关键有一点的话，就是好像课堂剧烈吧，应该是，就是在一检或一检他们就非常难，就是因为很多人在说嘛，就是一开麦了会有杂音，就几个人开麦的话会有杂音，这一点可能也具体上可能要有什么办法，可能去除一下，在后期的制作过程或后期的剪辑过程当中，可能会更好一些。
你说最后那个我
剪
没
辑。
听清。
剪辑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剪的话，如果几个人开麦的话，就是因为麦嘛，就是背景环境了，或者是开麦现在的设备，或者是其他问题都有，所以说就是出来的音频嘛，就比较杂音比较大，各个杂音比较，他们处理的过程当中就非常困难，尤其在老师在讲的过程当中，别人在插话，就这段就特别不好剪。所以说，可能也得要求一下吧，就是有一个规定，这样你既然既
你说
解
的
决
意思有一个是主持是吧？他看到是什么情况，会协调一下。
对对，其实这更需要人吧，需要人来管理。比如说这个师兄，如果说那头麦开着有杂音，马上就关一下，这个需要也得需要注意了。还有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学员就不要再。抢话了，那这样呢，会把那老师的话盖住，这叫一剪的话就不好处理。
那要盖住也没关系，我是说，关键是解决问题。
对对对，是这样。
嗯
嗯，
还不知道呢，还因为没弄过嘛，弄弄试试呗。我也不知道，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方式，这个非常好的。对，因为现在就是说有一些学员的问题，在自己有的存在很多问题吧，就是不敢上麦呀，或者是发现不了自己修行的问题。有的时候通过这种形式来讲，就会带动起来，或者是把这问题就无形当中也就解决了，他也会放松下来吧，就是在交流啊，就是说一下自己的体会什么的。
目前还没有别的形式看的，就是你们自己创新也行啊。嗯，
对。其实祖师很多东西都怎么说呢？都值得学习吧，也是值得就学人们在认真的在这方面讨论的。不管学习什么，它也是一个契机。重要的是能解决学员的问题，就是通过老师啊，就是因为毕竟现在说话的方式、语言的方式，或者是流行的话什么。两位老师在讲的过程我们容易懂，也容易就是比较快速的能理解，所以说这两方面嘛，就能达到就是说解决自己修行的实际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不一定说的对。
也没事儿，我也不知道，我也是来问问你们，这新东西我都不懂。嗯，随便聊聊嘛。嗯，
对对。
那有人还说线上不如线下，线下沟通起来跟线上还是不一样。
是的，
那你看这种方式太多了。
对对对，因为线下嘛，因为老师和学人的就是那种肢体上的语言，或者是你说话的那种态度啊或怎么的，老师也是比较好把握。学人来讲呢，就是说在这方面比较容易切入吧，有一些话语。那线上更方便，更利于学人嘛，有众多的人在学。现在会议也都是几百人在学。如果说线上要几百人的，那得需要更大的师兄弟，更大的场地了。
众心所向吧，不知道将来以后也可能有。
是的，是的。因缘具足了，条件具备了，都
对。几百人好像，哎呀，哦，也是过去那看那个过去的主事，就是过去的那个年代，交通极为不便，而且丛林寺庙的那个丛林，多在那个深山里，到那都很不方便了，是吧？还有那么多人，
对
呀，一下子一两千人聚到那儿，
是，
哎呦，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一种大法会。
对，反正看到一般禅宗的公案呢也好，或者是一些佛教的故事也好，他受众的人群都非常多。哎呀，道教的呀，学人呐，还有说一些，就是说，做商人呢，都会来听法，也都会受益。到时候就人就非常多吧，好像根气跟现在好像也有不同吧，各方面原因可能是。
那时候人朴实，还是朴实的多。
对对对，心之向往的这个解脱。
专一。
对对。现在可能也是时代的不同了，各个方面都是太先进了也好，或者是扰乱的学人的心的东西也太多了，还是自心的问题吗？
刚才说那个周四学习的事儿，又因为我们这边还有周三、周五、周六，
对，
就是说我们在没有问题的时候，万一没有问题的时候，大家喜欢学那个六祖坛经，那我们这块也可以开展，对吧？
对，
就是没问题的时候就学那个，或者是大家更愿意学六祖坛经，我们就不答疑也没关系啊。
是的。其实老师还有一种形式，我觉得也很好，就比如说，现在目前我们新中心的道场在全国也比较多嘛。如果说在道场中学习哪一段，大家比较有争议的，或者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希望他们也能上来把这段分享过来，大家在这个课堂上也可以分享交流。我觉得这样。
你说这个记下来呗。
好的。
不管谁说的，我们觉得有意的就可以，是吧？
对对对，就是。
可以这么干嘛。
对对，是的。或者是 自己在修行当中或者觉得很有启发的这一段文字啊，祖师的开示或者老师所说的，也可以拿来上来分享一下，大家
一些分享会有作用是吧？
对对对，是的。
我都不知道这事儿，我是觉得他的分享，他的那个因缘际会和这个人的，他们互相之间还会有触动，是的
，会有不同，但有一些有一些吧，就是或者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还是这样，他会警醒，就是如果说别人分享的东西就是说挺有一点负面的，他会警醒，就是现在学习的学员嘛，或者是有一些该我们要注意的，这个只是自己的一点看法，因为毕竟修行当中现在学员嘛，各初修的现在也非常多，各个方面接触的，像那些在抖音的视频号接触那些东西，或者是那些不学佛的那些人学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听着像没有什么问题，其实里头存在的跟咱们一些主持讲的或者老师讲的都很不同，用的语言呢或者是词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老师在嘛，我们在一起讨论一下，就会把这些自己这些误解的地方就会得到一些纠正嘛，或者是能更好的自己在修行上的利益什么。
我你这一说我都觉得不是，我们周五这个已经在实施了，就比如说我们学略论对吧，
对对是的，
可能你有这种想法已经在，就是已经在这么做也有一定的作用对吧，
对
就是这样，
对对有的时候就是试着讲讲就是
好
也不一定看大家的反应吧，也不一定就是说哪个方法就确定就是行就是可行的。老师，我们那个到时间了，上课。那师兄们，
那天李华说的，比如说我们微言大义，他就会有一个就是署名微言大义的，在这个什么呀？观众群啊是什么？我看一下，齐老师那也有，齐说齐文，一个名字叫齐说齐文的，然后是把观众里边。你看今天有没有，没有啊，观众嘉宾看看是个嘉宾的，没有，今天没有发现有这么一个情况，不知道咋回事儿。昨天也有，
我昨天好像没有，
大多都是一二百座的师兄，千座一百多座那样的师兄，昨天晚上可能是
对，
而且比较跟的比较紧，在学，认真的学，
是的，
有的在一滴水都好几年了，他有很多他想说的，但是没有窗口，没有平台，一直没有机会给他们，这一回可以放开，都可以发挥自己的长项嘛，这个大清凡夫，华严经里边我记得有，反正是，
是我再找一下昨天的记录，好像。
好像也没有完全说清楚，因为昨天晚上，哎呀，要说话的人多嘛。
是，那两个师兄同时开麦。
大心凡夫之普通人，哎呀，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样，那跟佛说了不知道一样的样子。上回我记得查到这个华严，因为还有别的群里，他们也在，就是对这个地方有疑。就说这个大心凡夫有时候还叫大心菩萨，大心发大心的菩萨，看看吧，也有这种说法吧，我记得是这样。
对，是的。
那你想想，那个大心是每个人能发得出来的，就自己这一个小一点点儿，自己关于自己的这个，就一直放不下吧，那个大心发不起来，不起凡夫，我看啊。不起凡夫染无心，好像是佛学大辞典里边查不到，应该是哪个经论里边有的。
对，昨天我看那个有师兄发上来了，他那写的那个，
那还是五条，那四宪章吧。
对，我看那个速记里，我觉得应该有，但是我没找到，没找到。
找一下，其他四兄弟也可以找。
对，昨天昨天史宣章师兄那个搜出来那个，
嗯，
但佛学大辞典只能查出来大心，
对，
啊、对，大心是什么意思？
啊，圆影老人吧？
嗯，对，
啊，圆影老人。
昨天我也查了，我
也没查到吗？
对，没查到。但是有的师兄，昨天有师兄，有两位师兄都已经查到了，都贴在了，贴在了聊天区。嗯，对对，贴出来。不舍众生嘛，跟众生滚嘛，大心凡夫值得赞叹。
嗯，
有的师兄说我就想在这娑婆世界，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不是说不舍众生，他是不舍娑婆，我感觉的意思。
嗯，他就是说我要这么苦的地方，我就是要在这儿出来，修这个修成功。嗯，
对，有的师兄是这样，但有的师兄他有另一种想法。
还有师兄弟告诉我，不苦好像还不是，好像真就是意思不苦，不经受一番苦，没法成功。
嗯、啊，是的，是的。
嗯，他有这样的想法。
对对，有的、想法、心态啊，都是不是很一样。啊，刘宏威师兄在聊天区分享出来，
哦，看一下，我也是，
就这个
高手了、老是跟着我们一块儿那啥贴那个《心经绝引》里有，看到了，
嗯，
《心经绝引》里边可能专门讲到这个地方，修行人未断我执，也不能自舍生命，只有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的大心凡夫。和菩萨才能未法忘心。什么是大自愿？这是要佛释迦佛说大心凡夫最宽重用，这是什么地方我都不去。哦，对，这个是顶成大愿。嗯，不失人生。嗯，你像这样的人一出头来一文钱无。昨天晚上说到这个地儿，嗯，大自愿顶成大愿。有大愿的这样的大心凡夫最看重用，这最好的，最值得赞叹的。后面肯定还有，这个不全。心经绝引里也说到了，嗯，还有谁？看看还有什么？华严经，
因为圆圆老人在这方面开始也比较多，
嗯，
都有，嗯，都有，
这不都有了吗？
对，老师，我找到了昨天的那个师兄的记录，我贴上来了，您看一下，我不知道是哪一部分。
就这个大家都在贴，你看。
对对，就这个，嗯，对，
嗯，
是的，
这个吗？大心凡夫在未行前，就是说未行前先发正愿大愿之人，又经初发心继承正，哎，继承佛愿力之功大，当然不让。非同贪争，乃愿之不拘人后，得见勇为之力。然亦信心坚切，故亦有人生经云：以众生而起大悲，以大悲发菩提心，以菩提心成正等觉，由大愿引起大行入菩萨，入大乘位。嗯，也还是说有这个大愿嘛，大心凡夫，嗯，有这个大愿，哎。这个佛学大辞典啊，大心。
对，这佛学大辞典只有大心。
嗯，
大心，
你看我说这个，你说心量这么大，谁有？嗯，
是。
大心凡夫有，自大菩提心大，乃求大菩提心，自广大心，菩萨哦，不是菩提名住佛道，萨多有情名或众生或大心。有情名或众生或大心，诸佛道功德尽欲其心不可断不可破，如金刚身四名大心。
老师就是看了这段这些资料，就老人也说的这些，就是大心凡夫的话，他首先自己这个也不是为己了，他这个
是
我他已经放弃了，才能说呢能做到这个为别人吧，大心凡夫发这个愿。
嗯，
对。践行自己这个大愿，
是
你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呐。
嗯，对呀、啊，再搜一下“大心凡夫”和菩萨的区别。菩萨法心，你看一下，各写大心凡夫，看看还是昨天的五条啊？看看，来看一下，哦，这儿，
嗯，
佛在华严会上，就是华严经，特许大行凡夫，只未成佛，不未成菩萨，还在。你说没事，你说、
啊、
我看。
对，这个相关的找一些这个、二主的关于这个二主说的这个庄子逍遥篇，岂止一人大其心，而后可以入道。华严之旨，佛以此经复大心凡夫，心大则志趣远大，成当力强，于觉为尽。此君则小人之分，而大心之中，复有彻与不彻未之彼。
佛复有彻与未彻
未之彼。未见性者，心未空寂，其用随大而不圆，或圆而不变。每从心上寄心，心曰居于小，为精为专，与相对也。必先内证空寂之本性，然后起诸心用，则妙观一切本空之理。我心之所执持者不坚，故能广而大，圆而变，通而不住，善且不取，何有余恶？此大心之用，非要小法者堪之、
嗯、
这个好像你做参考吧，因为他说的是大心分物这事，
还是说华严、
嗯嗯、对，华严之旨、
嗯、那华严经里边专门讲到了大心分物、嗯、而且诸菩萨还是看就是一就是就是说什么呀，加以赞叹。哎呀，
那是的，
嗯，
在经中也是，在祖师开示也是，也都是非常赞叹这些人。
嗯，发心大。嗯，
对。老师，像这种大心凡夫的话，还是少数，感觉
不少。
就比如说，像我们义工这些师兄们来讲，也可以称得上是大心凡夫。
那你比比
在做事情，是，
嗯，心量广大，越练心越大。嗯，
是是。
我的印象里边是说，嗯，大心凡夫他非同于这个愚迷众生，他还是有的地方有的论呢、啊、或者是经里边说他也是明心智的，也是，我的印象里边是这个，所以我一直找没找着那个，就我说关注这块没有。
对，是的，老师，就是之前也是没太，因为没太敢说，就是说如果说他心性上没有说那种正量的话，他也发不起这种大心。
就是看看佛怎么说的呀。
是、
嗯、
是这样。
为什么没有啊？我说的这个应该有印象，其他四兄弟有见过没有？嗯，
对，看过。我记得老人开示当中那种最早的那种音频也提到过、
嗯、
也说过，像老师说的这个没有印象，老人也
说，或者是说上师说过这个，在我们学略论里边有，就像这个四会上的这些，嗯，具有大心的，做比如说做大事业的，心量很大，嗯，还是说我就是少有私利啊，不能说无有，对吧？
嗯，
他是说这个，就像这些企业家呀，什么什么等等，暗合这个。暗合这个佛法，暗合，
对对，是
这个大心，还说过这样的话，有还甚至批驳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小心小智啊，应该是吧？应该快
对对，有这印象，你说的，嗯
嗯，是说过这样，
对，说过这样的话，
嗯、
有那些做在社会上做大事业的人，他也会。积极的做一些就是说出事的事儿吧，就是说捐款呢，说做一些那种。
他一考虑就是大家的利益，他一考虑，因为他那个心大，嗯，
对对是。
这个是有，前一段我们还在说这个事儿。
嗯，
好，那先那个什么，大家可以先收着吧。
嗯，
不要是说收到了，我们再贴过来再看一下。
嗯、
就是我说了那个大心凡夫，并不是那个愚迷的众生。他不是那个六道轮回里边那个、不是那样的，嗯，有一定智慧，肯定是这样的，或者是 开了眼的，就是说心明眼亮的，但是呢习气那谁都有，是吧？他也是在这个世界上发心为大家嘛做事，而不生净土。他有这样的。
师兄们看。
对对对，其他师兄就看了。我看表示和众生无差别相，有一个师兄，凡夫两字只是名相，表示和众生无差别相，和众生一起滚，十四菩萨再来。你这个说法，
就是您刚才发的这个聊天区的这段话出自哪儿？看
了
师兄。 对，
我说的我也有那个，我刚才说过了我的观点。表明就是说，他不是非欲众生，凡欲众生，往自己理解这个形状，那别的，那没法参考了。那如果是他是大菩萨再来，那为啥用一个大心凡夫啊？他是为什么这么说呀？对吧？好像有的地方真的有这么说，大心凡夫就是同于大心，大乘菩萨是咋说的，我也说不上来。这个都不做参考，这会儿因为没有找到那个，比如说华严经啊，或者是爷爷老人怎么说，祖师怎么说的，或者是应该是教下的言论。
师兄们看看关于这个昨天学习略论的这个不归宿的问题。师兄们看看还有没有要问的，因为已经略论明见性嘛，这个已经最后一篇了，要讲完了，马上就结语了。所以说师兄们看看有关于这个略论的问题都可以上麦跟老师交流。
还有一点我的观点，我想的，我这是也有一点印象，我觉得那个凡圣嘛，说到圣都是佛菩萨嘛，都是佛。那说你不是佛的都可以成凡夫。你都没成功。是吧？那这个是不是也有经典依据？这会儿也不能确定。有时候会这么说，他是比如说，就像刚才那个四行所录，他说他是大菩萨再来，他自称我是凡夫呀，是吧？我没有最就是像释迦牟尼一样成就最后的那个究竟法。他要这么自说自己。自说自得，他这么说也可能有。再说吧，这个事儿还是搞不清。好，不知道啊。这个我们今天都是来这聊一聊，不做那个啥，定论一下。
我就想，他老人这段话就是想叫我们，就是像那个大心一样的，就是要把那个心量扩开很重要，就是可能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心量是在我们这个学佛修行当中是很重要一个环节。我是这样来理。
我们这个心本来都是无形无相无量无边的，是我们都忘了，因为什么不知道就着相嘛，所以上师在这赞叹这些，或者佛菩萨赞叹。
于真师兄先。
我们现在不是在修心中心法，在修一禅坐嘛。如果要是在一禅坐不明心见性的话，老师昨天晚上说是，如果我们要是在来生再修的话，一旦遇到这个佛法就一闻前悟。如果说像我吧，老师，我像这一世能遇到佛法，也可能就是生生世世在修嘞，是吗，老师？你看我在，
不一定是修心中心啊，不一定再来的下次再来的就还是心中心，这个不一定。
我就是说下一世也想遇到心中心，就像我这。
那不一定，那心中心他要是大家都过得都跟现在的人不一样嘛，对吧？现在他觉得很堆积，到那时候有一个更堆积或者怎么样，那佛法。也是一个众生的心来那什么呀，而现的呀。
老师是这样的，
不一定是心中心啊。
哦， 我是这样理解的，老师。你看我这一世吧，我一开始接触到佛法的时候，就是接触到的是无量寿经，我就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后来我就要想解脱，特别有想找解脱的路子，到寺院到处转，跑这儿跑那做义工，就没有找到一个出入。哎，到最后我遇到心中心了，这就感觉我特别契合。哎呀，我这么多的弯路，我都没有找到我合适的法门，心中心最适合我。如果说我要是再来生，再要是再投生的话，
最契合还现在还不，今生还不了，不可能吧？
我是想，我是怕我了不了又移起来了，老师。
先把你这个疑心打掉吧。
哦，老师，我知道了，这一生一定要了。我就是来
这个疑心都就是一个妄想嘛，你这个疑。
哦，但是我心里也是想的，一定要明心见性，一定要成就了结。可是万一要是有个了不解的话，我来生我
那不是有慈氏咒吗？你又不去。不去，那你就秉承大愿嘛，在这个地方嘛，嗯。
哦，老师当然是有大愿，可是要遇不到心中心这样的法门，不是又白来一生吗？
那咋可能嘞？咋可能嘞？你这一生都能遇到和你相应的话，再出头来也能啊，咋可能不遇到呢？不会。
哦，因为我遇到心中心，感觉自己遇到的太晚了。嗯，都转了这么多年都没有遇到，现在好了，老师，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我这一生我就要好好了结，我不等来生了。
他知道了，他还等来生了？不等了，
我不等了啊，我不等了，老师，我就在这一生了，我跟老师聊一下，我就心里又通透一点点。好的，老师，谢谢老师，我没有问题了。
老师好。
嗯，你好。
哎，我也来和老师说说话，心情有点低落。
哎，
老师，老师，我是修千座40多座了，可是就感觉到那个那个尾炎挺多的，就是那个在修百座的时候，就是一打二印就开始感冒，一感冒就20几天。修千座的话呢，我就想这会儿的话就好好加坐吧，可是又出现什么问题呢？也是身体问题，肩周炎犯了。肩周炎的话呢，就是平常不疼，白天一天都不疼，打坐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左右吧，我没看时间啊，也不疼，就最后就开始疼，疼得扎心疼。
这个都可能每个人这个身体嘛，它就是这样。你那个千般呵护万般的那个啥啊，照顾他，他还是有毛病，他还是有事儿，说你这个肩周炎犯了，那个。不是，不，就是说你这个平常啊，你感不到疼，它不是那个什么呀，而是你通过打坐很微细的，你都能知道，都能了知道。它这个我觉得不是打坐的时候，它那个就好像是特别那啥，到后边特别难受啊，心疼啊，而是你本来那个病根就在那儿。他那个痛过了，通过去了，他就不痛了嘛。应该不是一个坏事儿。首先说，你不用为这个低落。再一个就是这个肩周炎，那个50岁左右都有，都有。就是他不在乎，就是严，不是相当严重，只要那啥，他都不在乎。那也不代表没有。你不用。
我就是。我就是头没有打这个咱们这个心中心坐的时候，原来肩周炎非常厉害，就好，就是好了。那就是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是原来没有好彻底，他还是有这种病根在。
对呀，就是你好了，他那个在修法的时候，他也会就是好像是跟他翻病根一样了，他也会，
就是老师，我就是说那个有缺点膏药，这样也没事吧？
可以，我。不影响你所有的治疗或者锻炼或者怎么样都可以，没有耽误你任何啥，只是说你不用在这儿扎心的在这儿就是担心这个什么问题啊。
那个这两天就坚持不住，就是把那个后背轻轻的往前靠一下，反正是也警觉自己，靠的话也不到一分钟，我觉得也就是几秒钟，缓解一下，缓解一下什么，
贴膏药，贴膏药，贴
高呀哈，好， 好的，就是说我就实在是那忍不住的时候，我就轻轻缓解一下，要是能忍还是坚持忍着。就是这样的话，那就是病根在这儿，然后怎么的话克服过去，什么师傅？
病根在这儿，知道拔病根了，你应该高兴啊。
我就是我肯定能坚持，我就是有点低落，就是那种低落什么呢，就是哎呀本来想那个百座打完了，千座好好的，然后话看着自己的心好好加加做，就这样成了，就说我现在不考虑加做了，我觉得加做的话也能加，就是说每一座都最后的话都在煎熬。
那你不考虑加做也是正常的。
嗯嗯嗯嗯。和是和老师说说话，我的心气往上提一提。
谢谢劲儿，谢谢劲儿，你提什么了？谢谢，没有事儿，嗯。
哦，我大概也是内心的话，有时太那个执着这个了，就是哎呀，我一定要怎么做怎么做，有这种心态，一定要怎么做好做好，就是怎么的话呢，都觉得，嗯，其实这也是一种执着，师傅。
你忘了怎么做好吧？忘了怎么做好，他参加还会轻松一点，嗯。
嗯嗯嗯嗯。哦，我是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就是太就是说，哎呀，我一定要我得到这个法了，我今天一定要怎么着怎么着，就这种
心。你不用这么想，实际操作是，当时说了，坐上如火使人呀，对吧？一切放下，
嗯、
对吧？
嗯嗯嗯，
直接次做，不用你刚才那一套。
嗯嗯，
直接放下，就在那听着，就这一点，就这一点，我们需要做的。嗯，
好的，师傅，那一说坐上，我还有个问题。
嗯，
那个就是因为我在没接触心中心法之前嘛，也禅修过嘛，再是说看过这个就是老人的恒河大手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那个就有那种就是说到的境界都有，就说那个哎呀也爆炸也晕厥，就是一直的话都不透彻，我说我必须得上座去修，可是我现在在座上就遇到什么问题了呢？嗯，念咒念不动。念不动的话呢，我就放下，就说那个当你妄想打不动，然后念不动的话呢，就放下。可是我一直在感觉什么呢？我就怕我自己是那种就是昏定，会不会是有睡觉的感觉？我这下座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思维。
昏定是一种有睡觉的感觉，是的。嗯，但是它有一个定向的昏定的这个标准，有一个祖师说过的嘛。那三条，
嗯嗯，妄念打不动，咒也念不动了，放下咒语，
手印不倒不散，
手印不倒不散，手印的话呢，
这个、
就是，要是你就拿手印做标准呢，就是没倒没散啊，
那对啊，
就可以
不倒不散吗？
就可以就不要去纠结是不是昏定还是睡着，是吗？
睡觉他手印就倒了散了。
哦，我手印是，就说要是入定的时候呢，没散，可是的话，它也没有倒，可是平着呢，就是不
发现平着，发现的时候再回复到原来那个样子嘛。那还是有点昏嘛，有点昏嘛，那个定有点昏，嗯嗯。
哦哦哦哦，那就是再回到原来的样子，那我就是
恢复。
嗯，老师，那我就是要是这样的话，我念不动咒就别强求念了。有时实在是我怕自己睡着，我就会那种伸伸脖子、动动身体，哎，把咒再。
不是睡着了，刚才刚说过，你还用你自己的判断力，你听祖师的吗？嗯，
好的，好的，那我和老师一交流完，又按祖师一说的话，我就不担心这个事儿了，把这事儿也放下。
对呀、啊，拿你自己的意识心来判断，能判断的准吗？听祖师的呀，嗯，
嗯嗯嗯。老师还有一个啊，在平常的话下座观照的时候呢，尤其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刚一入睡的时候，嗯，我就不想介入那种寥寥分明当中，然后的话我自己就说，打比说我要吉祥卧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景象出来，就是突然浑身一抖，或是这个有什么东西一响，我知道这个要来。
是浑身一抖，后边是什么？
后边的话就是有时就会那种快爆炸了似的，有天的话就是炸的，就是外边来个东西。到了来个球似的来到我脑门这儿，可是他没在脑门炸，他在脑子里炸。我就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呢，我就躲着这种现象，我不想进入这种境界，是不是不对啊？
不是，你可以不理睬他，你来也是这样，你不来也是这样，你来不来我都不在乎你，应该是这样。
哦，
不是怕他，不是躲，他来就来呗，不来就算，我也不期盼你来。来了我不觉得好与不好，
因为我就是我觉得我这种状态也是不对，所以说请教老师，我就是觉得哎这种状态要来了，我就不吉祥卧了，我马上平卧，这种状态就过去了。就是因为那一下的话我会有一点点的那种惊慌。
嗯，要是你来了他你不理他，你从知见上，从现在的道理你明白。不把他当回事儿。
嗯，
他也就算了。不是他就算了，而是你就算了。嗯。
不起不是不是有意去请他，也不有也不有意去舍他。
对啊，没有其实。
我这种感觉好久了，就是白天的时候，有时做事的时候也是，一要进入一那种状态，我马上把自己拉出来。我知道我自己不对，可是我又是觉得
那个状态都是自然的吧？你说的意思，还是你有所祈求，或者有心愿啊，就是有喜欢，或者有要压制它，或者是怎么样？你发生了。就是你心里边内心起了什么样的心念不知道。
我内心起的心念是这个有点慌的时候呢，马上把自己就拉出来进入思路当中，进入那种念头当中去。
你怕进那个怕啥呀？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进去以后怎么了不知道。
对，我就是觉得一进入刚一搭边，就要不的话呢，刚一搭边我就开始掉眼泪，稀里哗啦的，我马上把自己拉出来。要么就是那个一睡觉的时候这种境界来了，我马上的话我就翻个身。就是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个什么样的境界也不知道。
我觉得我是不是就是这种分别妄念时间太长了，长了，然后的话那个一直都在妄念当中，然后进入这种两两分明的境界的时候呢，然后自己嘴上说，内心的嘴上说不排斥，其实内心还是有点慌，也不叫恐惧，是慌。
怎么样子？本来，比如说，本来都是有妄念，或者甚至妄念纷飞，突然进入到了了分明，你说的是这个吗？
嗯。
那你为什么要怕呢？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我也不是怕，我就是慌，恐慌，就是那种哎呀，从这个就说从这个境界进入那个境界，那种心里头忽然一下就慌一下，慌一下的话，就马上就出来了。
了了分明，你能不能你描述一下你？
了了分明，我描述一下，其实了了分明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没有念，可是又没有任何形象，又心里特别清清楚楚。
为什么要拍？哎呀，
心里非常明白，就是你看，一瞬间师傅在这说的时候，我就感受到。
不知道为什么要排斥他，就是说，还是我想想，我还是说。还是觉得现在这个状态，这么说吧，现在啊，这个妄念纷飞啊，或者是怎么样，有妄念的这个，你认为这是正常，那个不正常，是吧？
其实我心里的理论上，就说这概念上，我知道那个才是我们本来是正常的。我现在妄念不正常，可是的话呢，一要切入的时候呢，我就又不想，就是说就是说的那个，就是说。自然而然的话，就是下意识就把自己又拉出来，就那种感觉，就把那意识心又起了。
好像是你知道你是故意排斥了。那我说你去多看看主持开示吧，这个地方。
我知道我是故意在排斥，师傅是吧？
对啊，你是故意排斥啊。我们是来了或者有没有都不在意，都不会像你这样。
就是有时的话呢，还有一段有那么几天，就是来了之后呢，就那个眼泪控制不住，就哭的不行，尤其是在路上呢，我急忙把那就把又把自己拉出来，就是
你这样吧，你现在也不管他那些了。因为这个你好像是一到这个你认为的啊清清楚楚是吧，你到这个时候你就不愿意在那个状态下了，就请离开他了，是吧？
是的。
你还是对这个世间上的有留恋吗？有依恋。我不知道你什么放不下了，你不懂。
什么放不下？还是有依恋。
对呀、你这个世界有多好啊，轮回的非常有趣啊。
没有趣，师傅。我从我大概是内心有留恋啊，从理论上我是理解的。 这个说哈，这个轮回多苦啊，这个世间多苦啊，见我这个事情疼。
嗯，宁可认为这是正常。
嗯，师父说的，我虽然知道这个理论，知道这个是苦，然后的话去做这个事情，可是内心还是觉得留恋这个世界，是这样吗？还有贪心。
我看着你是啊。
嗯，其实很苦了，我知道很苦，可是就不想去那个进入。
嗯，也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刚才说到了了分明，也不是这个留恋那个境界，而是在那一刻，对这个世间的留恋，这个世间的那个依恋，把这个就是这个执着心打掉吧。嗯。也不是驻着在刚才你说的那个了了分明那个哭啊不止啊，嗯，也不是，而是告诉你这两样都是不可得。
嗯、
我现在看到的是，
师傅，你说是不是我这个反应太大了？所以说呢，我就不想，就是这个一介入的一瞬间反应太大了，所以说我就是内心的话呢，这个有点接受不了，是不是这个有点那个？
你我问你是不是发心上有问题？突然想到这
发心上，
对呀、啊，你可能发心不是处理或者是一开始发心不是这样的，现在通过学习知道了，
嗯，
发心有修正，你可能学佛呀，或者学心中心呀，最初的发心有别的那个东西那个根儿还在，我不知道，我不清楚，
就是出离心不强。
你不想吗？你还依恋这个吗？你最初可能我想的是不是从你这个谈的言谈话语中，我觉得是不是？
我
是跟您在这儿那个，就是根据你说的，我想的，也不一定是切合你的实际。
嗯，师傅说的话，我会好好去思维，我也要好好看看我自己的发心。我修心中心，我修佛法，我为了什么？我修了法，我走的今天的话呢，就说我吃了这么多苦，我为什么不想切入？
对啊，你最初可能是我觉得可能哪个地方出问题，我也不知道。
那就是我心心念念要解脱，为利众生而成佛，这就是知识说这个知识语言的问题，其实内心的那个根深蒂固的东西还是有自私的东西。
我不知道呢，那个地方。
师父怎么启发我？我是在好好的在要把自己的话好好捋一下。
捋一下，我也不知道。其他四兄弟发现没有？我不知道。也不是说有自私，可能是有偏见吧，见解、知见上的，或者是最初的那个发心的哪一个，是我们没有发现的。
偏见或是自己没有发现。
发现的就是最初那个发心，你当初是怎么想来着？修行中心来？
怎么？我问问我自己怎么想修行中心？
你
此生一定要
不知道吗？你现在
此生一，我当我就是师傅一问的时候，我就想去灌顶的时候，然后的话，我那一念是起的什么？此生一定要解，
我不知道。
此生一定要解脱，不能再轮回了，太苦了。
哦，那这个是对的了。哪个地方不坚定啊？不知道。
我当时师傅问我的时候，我去看你时候，我真是这么想的，想了几天。我不是说哎呀看人修的话脑袋一热一拍脑门去的，我不是，我这个前后思维，我当时因为看书的时候出了很多境界，可是那种境界一不透脱，二的话管不住自己，我说那就得好好上做修，只有这样这样的话呢才能透脱出来。
那你现在还是个境界吗？还是个境界。你说我们这个世间上的这些，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有体验的那个心境的时候，马上把自己给拉回来。这个拉回来也是个境界，进入了那个也是个境界。
拉出来也是个境界，进入也是个境界。
那你落到那个了了分明那个地方也是个境界，是个相啊，是你照住的一个相。
虽然是相，要进入到那个境界当中，那境界是无相的那种境界，才能把心清静下来，是吗，师父？
那你当下不是当下你认为的那个是见性，和当下你说我抗拒我要出来的这个两样都不可得。
两性啊。
如果一认，那就肯定是一个落到境界里了。
我追求的
你出来不是也是一个境界吗？
嗯，
听懂啊，这个地方。
我要拉出来自己这思路也是境界，进入了了分明也是境界，其实一切都是了不可得的，要一种
也不是没有了了分明，也不是认识。
因为是不是其实就是说，因为我那个感受到多少一点认识它，其实它也是没有无形无相的，无可得的，这是
那在你这儿可能你描述的在你这儿肯定是有一个东西了。
那我这里是有个东西，
有个了了分明吗？有个这东西啊，境界。
任有啊，任有个分明啊，可是这个分明是无相的呀。
任有，
有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是无相的。
借助一段，认识我们的本来，实相无相，无相。
借助这个，进入无了了分明，实相无相。
哎，你这个了了分明是谁？原来的你咋不知道，现在你咋知道，是不着相造成了吗？是不着相他才了了分明了吗？
是的师父。
那个不着相才是根本，那个实相无相。
实相无相那个是没有的。
无形无相嘛。
好的师父，那我好好去思维一下，思维一下是不是我还是我执着什么。
继续用功吧。
好的，好好去打坐。感谢师傅，师傅给了我力量。我今天呢，这两天都低落，所以说我说我今天要上麦，然后让师傅给点力量。哎呀，好的，谢谢师傅。
没事。哎呀，
魏老师你好。
你好，
弟兄们好。我最近的话就是跟我们的那个，就是这个答疑嘛。然后我听到。有几个师兄讲，就是说他咒语，念着念着念不动，就是说念着吃力呀、什么的。我在想，这个入定的话，他应该是没有知觉吧？就是说，如果要是说还有个念头，就是感觉咒语念着吃力的话，我觉得应该不能算是就是入定的意思。我觉得就是我的想法，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我只是说。有这个疑问，就是我看老人讲的就是咒语持不动，这个不动可能跟吃力好像是还两个概念，也就是说不入定的判断的话应该是出定的时候才判断，而不是说入定之前就判断，就是说我好像是持得很吃力，然后是不是入定了，那我要不然的话就放下吧，放下咒语，那可能这个时候是因为不愿意念了，或者是就是
说有怀疑的理由、我就是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
你说的那个入定应该是没知觉吧。
对，是的是的，如果要是说还有个知觉，就是说哎呀这个持得这么费力啊什么的，那可能就是他没有，其实还没有入定，他只是说咒语持的可能不舒服啊，或者是有点累了或者怎么。
都有可能吧。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初定昏昏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说最好是说初定的时候再判断刚才是不是入定了吧，因为初定昏昏的话他可能就一开始什么时候入定他都不知道。
我知道
也有啊，
有我突然就进去了、又出来了时候他也知道，中间那段也不是没有自觉，也不是如同是那个木石一样，也不是你说这个、不是你说这个
是我的意思，就是入的时候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出来的时候马上就知道啊，可能刚才是入定，我是这意思、可能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出的时候再判断，才能判断刚才是不是入定了，因为会知道你的手印有没有散得到底啊，还有就是说 对，
可以
然后我另外就是初定昏昏的话，它这个感觉他还好像还不是说是没有念头的感觉，就是像是不是有时候像过电影一样，就是
那不一样，他不一样。这个入定是首先说他妄念打不动了，妄念打不动了就第六意识他停了，他不在那分别了嘛。他在那就是说第六识他停了，然后咒语紧跟着，他不就是一样吗？你不分别了，这个咒语他也念不出来。然后后边说的是手印不打不散。但是进入定境的时候有定中境界，这个是有。 有的有，有的没有，也可能一会儿有，一会儿有，这个定中还是有境界嘛。
是的，就是有时候像迷迷糊糊，像做梦似的，就是，然后缓过神的时候，那个手印反正也没倒，就也是在那儿举着的，就是。
如果发现了，就像你说缓过神来，那马上把咒语提起来，就这样子用功。
是的。是的，是的，那也这个其实也就是在初定阶段吧，就是昏昏的那种那个阶段吧。因为如果要是后面的话，就是慢慢的
要我说
了明白了。
要我说，你说的可能是四禅八定的功夫，我说的不是，我说是对境不惑，就是我们在坐中
正定。
对，正定。你其他那个四禅八定的事儿，我都不理睬的。
是的，
你都不管他，不判断他，不怎么样的，不关心他。我关心的是，我是不是对境而惑了，起分别了，起念头了，那你得把咒语提起来。
那其实归结还是我们坐上，还是主要还是要修，还是其实也是
修心嘛，
定力也是
修心嘛。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记得好像问过齐老师。那个是就是像禅宗的话有一个就是那个大疑大悟小疑小悟。还有就是我们元一老人在讲解脱歌的时候讲到那个几回生几回死，然后亘古什么不变的，就是那个
亘古亘今。
对对对，然后也提到了那个大悟就是有多少，小悟无其数嘛。我想的话，这个大和小他是不是说从信心是不是坚固上来看呢？就是来
不是
来区分
信心，这个信心、
这个、对，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能不能咬定，就是说这个就是如果要是咬不定还存疑，那么就容易对境又生心，就是定力不够。如果要是说咬定了之后，他就有这个信心啊，我确实是看到了，那实际上境界来讲的话，顺境逆境那可能就是因为我实打实的承认了嘛，那么就是这样的话，对境的话可能定力，那个我记得讲说解悟和证悟之间的，就是说解悟的力量很小，就是像原来的那个禅宗祖师去点拨那个弟子似的，你可能一句话就马上就开悟了。开悟的话，但是实际上它和实证，就是我们这个做的时候到那个根尘脱落的时候，那种可能力量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不是也就是大悟和小悟的区别？
你看，有的时候说，就是说我们读祖师开示，读佛经，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不疑，你就是不疑，能够圆融，能够通达，它也是自见理上的事儿，是吧？
对。
还有的祖师和祖师交锋的时候，他说是有醒，对吧？他又不一样。这个有醒和刚才我们从书本上读来的，他肯定不是一回事啊。他是自心有醒，他就是已经离开那个言语思维，已经离开他这个能相应的自心相应的时候。有时候就说有醒，有醒，还是说能够有的祖师他那个平常做功夫啊，或者是怎么样，能够那个心相应的那个程度，他能够证到实相无相，但是还没有到大悟的那个时候，彻悟的时候。那很显，很多的时候我们看那个祖师开始，你看那个云岩，你看那个洞山，特别明显，你看他穿了多少，那他那个疑都是那句话，对吧？无情怎么能说法呢？他不都这个吗？他问了那么多主持，他的心有时候是没有触动的，还是在那疑的吗？有时候他是能够参到后边云岩的时候，他就能离开相了吗？那个时候他就是有醒啊，但是也没有彻悟呀，还没有彻悟，他不是洞山继续参吗？继续行走吗？
是的。
那你看那个时候才算是彻悟本来了。在这个期间， 他不知道掺了多少回，我们看到有记载的明确的就这么一点嘛，就这几回嘛，是不是好几十年的事嘛、
嗯嗯、
那这里边你某一个就像我们现在学的，就光说这个入定吧，这光这个事儿你四三八定对吧，你做到什么程度，你到哪儿，你那个定境是什么，你看这个都不清楚，一直说到真正佛法的定，它是不出不入的。有多少人能相应啊，光这一个词，如果说哪天我搞清楚了，那你这个地方就没有疑惑了嘛，这也算悟，对不对？你和那个，我说那个洞山祖师和那个云岩，他开始跟那个南阳国中吧，一直参的时候，一直这个地方都没有弄清嘛，无情说法，他不是说野大旗，一直搞不清啊，就这一个地方他就搞不清，就是说他那个话头就是这个，一直在参这个，参到多少祖师，参到云岩那儿才解决问题啊，才就是有醒，才开始有醒，到后边这个有醒是什么呀？是指他的自身能够体验，
嗯嗯，
认识了，就是发了一切，那因为他离相嘛，他打发了一切的时候，他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嘛，他体会到了有醒啊，原来佛说的这个真实不虚啊，就这不算完呀，你看看元音老人说悟道的时候说的是内虚空、外虚空、密虚空，哎，三样三空相融啊，它才是彻悟呀。你悟到了，你只是悟到了密虚空啊，你只是认识了你原来有个不断灭的，对不对？这个没有，
对，
还没完呢，对不对？后边还有更精彩的，这不做了个记子吗？那个是不是大悟？那个是大悟。
那就是其实元元老人的传记里面，或者是元元老人介绍里面也讲过，就是老人就是老人在、
哦、对对对对，
在修行的时候有几次有问了人知居士，然后人知居士说还不到火候，
对啊，
继续，
对啊，
是这个意思。
你就清楚了，你看看到最后那个洞山祖师，建了一条河悟道呢，是不是？悟道的那个记子一会儿给贴出来看一下。
其
实正是我今不是取才真正的彻悟本性。也就是我说的那个内虚空、外虚空、密虚空，它融为一体了。哇，一个大空。
就是我们理解的话就是密虚空这块、是吧，就是密虚空。内的话就是我们身心，就是外的话就是。
内虚空是指的我们的身心。
外虚空就是外边的世界，
密虚空是指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咒语的话，它那个脱的时候就是所念、所念的和能念的脱开的时候，其实它从应该是念的话应该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吧，或者是说我们是用的是意根还是用耳根呢，就是脱的那个瞬间。
你还要分析这个哈？
不，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要是说只是，如果是不管一根还是耳根，它的就是说能所脱落的时候，是不是紧跟着这个，色声就是眼耳眼鼻
没有
身，同时就是它是同时的都脱落。
实际上，我这个人他是可以一悟到底的。但是现在目前来说你见不到，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么说？那个释迦牟尼四现了，对不对？你说的我们说的破相，就是说我们说的见性是指的破掉了对于能所相对的这个执着，把这个东西粉碎无余，来认识我们的本心。你也别说什么一根耳根什么什么哎呀那么多那么一样。
对，是的是的。
把那个众生对于这个相的执着和能执着的这个心同时给他打死了嘛，把所有的妄想执着打死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本性是现前的。这个本性现前它是八地菩萨的境界，可是我们的习气不就用那啥了吗？理上一般的我们都说 略论里边也是这么说，就是你只是理上悟了，你遇事的时候根本做不对。
是的，
所以上师说内虚空外虚空密虚空要融为一个大空，融为一体，对吧？你真的能到这儿，那个就是正道嘛。
嗯嗯，我这边就是看我们的一滴水有个座上，就是实修那个地方有个座上的打坐虚之灵七嘛，就是王祥路上。对，就是一滴水里面 APP,、然后那个实修里面点实修有个坐上坐下什么的。坐上的话有一个打坐虚之灵七，是王祥路上是学佛。
哪个灵啊，哪个七啊，我都不太知道。
就是我粘出来吧，要不就是我粘的。
山空相应，对，大手印里面讲的。
所以要断，然后地道六根与六尘脱开，前后即断，于断处在期间得个消息，自然觉见实相。
嗯，此是真功夫，不是理解。
嗯，对对，是的，就是
这个我们就称为理悟，因为这个事实不是说理外四外四理四外四四外，在这个时候你还达不到后边的。到此地步切勿轻看，是不是子母相依又不能忘啊。由浅入深，最后打成一片，这才行啊，就是我说那个，对吧？
哦，是的是的。
嗯，
切勿松劲，时时体会到熟识，这个是观是那个那叫什么，那叫宝刃吧，是
打住虚知。是。
好的好的，那我了解。行，那谢谢魏老师，我这边没有问题了。
好，再见。
老师，我就是说想再问一下，这个疑惑老师，那个我从师兄发出来的那个里边看到，那个疑惑就是用那个能锁顿挂就可以把这个疑惑给断掉。那个能锁顿断老师怎么用呢？
怎么用呢？
啊，老师，我就是看到师兄们发的那一段里头。老师解释的是能锁顿断，能解除这个疑惑。我这个疑惑，我这个疑就是我的大问题，我这问题特别厉害，我特别严重。
你现在是跟我们说了能锁顿断那个还不到那个时候，或者有这个时候你也错过啊？你的现在这个疑，应该这个疑心一起，你应该给它断掉。但是不是那个疑根，疑的根子断掉，那个必须通过用功时间因缘那个成熟了，能所顿断，那个时候一把起来，那个当你认识本来的时候，你那个疑的那个根子就断掉。现在你只是一个疑嘛，一天到晚的疑，我不知道，很有很多地方疑，我这个入定这个样对不对啊？我见性这个这样子见，我体会这个对不对啊？哎呀，很多。
对，老师你说的，我就是这样，什么都疑，对不
对
啊？
所以说我们观照的时候就是断贪嗔痴慢疑恶见，都要断。
老师，你
别分析他了，什么疑不疑的，不理。
老师，我这个疑这个问题我根本就没发现出来，就是最近修行我才发现我这个疑的问题特别严重。
我告诉你了吗？你要听着观照，直接截断它，不跟着。如果用众生的思维，用意识思维，那个我觉得那个疑上加疑，疑团。
是的，老师。所以说我这一段时间，自从老师说了我疑的时候，我特别注重这个问题，我都没发现我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就是这一段时间我才发现我这个问题。
那没有了，你现在疑的时候直接断。你再说都是描述，那个没用。
好吧，老师，我这个疑也是我无时无明。
你看看断不了啊。
也是无时无明，也是这些无，也是无明，是吧？
你看看又一个疑。还会了，还有别的了，很多想法。
又是疑，又是妄想。好的，老师，我就直接断就行了。
经有第十集，他说经有十集啊，好了，没事。
嗯
嗯，对，那个说经有，经有对这个有的地方上师讲的比别的地方细微。嗯
啊，于师兄，刚才你也说了，就是移的时候就给他断掉。嗯，对，老师刚才也讲了，你也
嗯
啊听明白了，就是照着去做就行。
啊，我听明白了，师兄。
嗯，师兄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目前没有问题了，我下麦了，师兄，谢谢。
好的，师兄，有问题请师兄随时上麦。
好的。
啊，老师，北京的方大师兄举手，请师兄点一下话筒。
哎，老师好。
嗯，你好。
我想问个小问题，就是我完做了，然后想就是我那个鼻涕啊特别多，都堵着，我就想问问这个是排冰气还是
鼻涕哈？
嗯，鼻涕特别多。
这个你要是怀疑是有病灶的话，你可以去看啊，你可以去找专业的医生啊。
我没啥病，我觉得就是一上座的时候才那么多，下座了就没有了。
他多不多我们都不理他，坚持。那你断座了，那别人也没办法。
可能我也有点鼻炎啥的。
对啊，你看看，你还不想去看，不想理他，不理他那你就坚持嘛。嗯
嗯，行，那我就知道了，谢谢老师。
那你断坐是为啥呢？是因为什么呢？
我没断坐呀。
哦，那刚才说是哪儿啊？我也没听清。
我说的
是一打坐鼻涕特别多，是吧？
对。
哦，好嘞好嘞，那没事了。嗯
嗯，不敢断坐。
哦，对呀，我说这就因为这就断坐了。哦，没听清。哦，好。
问问就是鼻涕特别多情况。嗯，没别的事儿了，老师。
嗯嗯。第九集第十分开始，他都这么准确的给你找到了。哦，是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因为我过去修法的时候上师也给开示过。嗯，
啊，魏老师你好，我这边还有一个那个写手印的问题，
嗯，
就是第六印的话，他那个大拇指的话是不是说是指甲对指甲，就是他是指甲对指甲，然后指根也对指根那样重叠是吧？
对，重复。嗯，
哦，那这样的话，
嗯
你魏老师您讲，
大鱼肌和这个大拇手指它是左手在右手上头嘛，重复。
嗯
嗯，
哦，那这样的话，
再一个我们有一个小视频，
嗯，
一会儿叫这个王运杰发给你
啊。那个有。
哦，
那个有，那个史师兄发给我过。
哦，
啊，就是啊，对。然后还有就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个掌根它是不是稍稍错开的，就是稍稍错开的？
那肯定啊，那肯定啊，哦，有一点嘛。嗯，
哦哦哦哦，好的好的，那我这个没有问题了。嗯，好，谢谢魏老师。
再一个就告诉你一个最那啥的，
嗯，
就是说所有的接法，或者是你现在不是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呀，全国都有，可能说法不太一致。就是说关于接手印这一块，我们以元音老人的和佛心经上的来 以这个为准，以这个为准啊，哪儿说的有出入的必须的和这个祖师和这个佛心经说的为准。嗯，
哦，那我这边的话还没有老人的那个视频，就是没有老人介绍手印的视频。
有，我们也有啊，一滴水都有啊，
一滴水里边有是吧？哦，
这是一个资料包吧，应该是一个系列的。
哦，行，到时候我去里面看一下，找一下吧。
嗯
嗯，对，其实我们那拍的就是，就是上次那个史师兄给我发的，有您的那个就是在里面的讲解嘛，我觉得那个也很详细了。
对，那个很细了，但是有偏差，
嗯，
有微细偏差，那你就看佛心经嘛。嗯，
好的好的，
嗯，
行，明白明白，好，谢谢魏老师。那个师兄我下麦了。
哎，好的师兄。我再顺便说一下，我们现在一滴水的 APP 资料也非常全。师兄们有什么手印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写打坐呀，或什么计时方面的，请师兄们下载这个一滴水 APP， 里边的内容都非常全。再一个我提一下，刚上座的师兄或者是对手印有问题的一些师兄，因为魏老师有详解的每个手印，六个手印都有详细的详解的介绍，如何解手印。 如果师兄们在异地水群的话，艾特每个管理员都会发给你这个详细的这个详解视频，每个手印都有，您哪个手印有问题，就会义工师兄会单独发给你哪个手印的详解视频，这位老师都有讲解，非常细，非常全，非常的全面了。师兄们那个王洪英师兄已经把这个连接啊，这个是反映收听的，这个不是我们 EDC APP， 现在群里都有啊 EDC APP 的这个连接，我们大家都
对，我刚才讲那个，他说大一大悟小一小悟，就像元音老人写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我们初初一看很多师兄弟说我都读了一遍了，我都甚至读了好几遍了，可是里边的细参的部分就是我们根本就好像还离得很远，我觉得是这样。为什么看50遍几十遍他都能看出心意来了，还有不知道的地方吗？就是说如果说所有的资见都是佛的资见，你应该修，应该打坐用功，那全是我觉得那就该起妙用，它不牵扯到别的那个还是什么，所有的资见都这么来等佛，与佛等同样的，你还需要修正吗？都不需要呀。可是我们肯定是不是这样的，总会是误解。说一个什么都会误解，都是从自己的意识里边派生出来的那个意识来认为，哎，这就是主师说的，这就是佛说的。就这里边我觉得很多很多那个掺杂的疑惑嘛。那个东西破不掉，就是自见不正，学佛第一要自见正。如果自见不正的话，那后边就会有偏差，有偏离。
是的，老师。刚才老师也之前提到了，就是在小悟的了，小悟只是有手。刚才老师也说了，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是
你就只能悟到这个实相无相，你只能片面的认为那个就是见性。认识我们的密性自性。那小乘行人他不都这样吗？对吧？他也能到这儿，但是他把那个原来认为的身外山河大地这个地水火风这一部分都割裂出去了。你说他那个是悟吗？也不能说不是，也不能说是吧，也不能说是彻悟，所以他只能最多充其量了分段生死嘛，还是证不到真空妙用。为什么？知见上的事儿，就是他有偏颇，有偏狭。
对，就是修行过程当中嘛，就是什么时候就说什么样的话。
后面还有一个实相无相，后面还有一个无不相。那就跟小乘行人相悟的他不一样。
那小乘的行人不承认嘛，不承认。
对呀、他还有他的那个啥。
对。
好吧，这个要说的反正就很多了，那疑点太多了。
是的。
我们说的那个悟都是跟，我觉得都应该是和自心密切的，不会离开心。
是这样。
那你说那个赵州老和尚八十有行脚，只因心中未悄然，为什么？还有这个说法，对吧？我记得好像是因为赵州老和尚就是指点他的弟子，我现在记不起来那个细节，就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自己说，哎，是这样吗？然后因为这个又还在，所以你看说我们现在又是，哎呀，一说谁，圆悟克勤啊，都是八地菩萨，但是在我们这儿都是真是了不得的大善知识，就望尘莫及的那个，我们是望尘莫及的这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明心见性是通教的初地，初地和那个原教的那没法比吧？原教的初地可以分身百界，同时到100个净土去，怎么样？是教化众生还是怎么样？就是说，那个才是初地，才是初地。你要讲彻正本来彻悟。你想想，我如果说的更彻一点，那你不到究竟佛都不算。
是的，是
的。那这个事儿，我们这有就是 就是通教的徒弟明心见性，以后保任勉力保任，要最快的今生，那个主师鼓励我们在今生能证到八地，那个慢的是吧？要七返人天，他才能够证到这个究竟佛呀。你看看这个例，这里边不是都有吗？都有这个。我觉得这个大一大悟小一小悟，你想想这个太要说的说远了就是太多了这里面。但首先我们要认识真心，随着我们的保任一天一天的那个疑越来越小越来越少，然后我们的心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就是尽虚空遍法界，不注意现象，他这样子。好吗？
是的老师。现在已经十点过九分了，师兄们看了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有没有需要跟上麦克老师聊的再说。
继续啊，就是最后就是继续那个大兴凡夫寺要查到了也可以告诉我一声。
好的老师，师兄们也可以查查。
对对对，凡是有疑点的里边有疑点。
因为我记得在老人这个最早的视频里有提到老师您说的这个，我有印象，但是找就不一定能好找。
那个王殿泉他不是说，王殿泉王老师他说他那个地方所有的视频呢、还有就是他那儿整的都是源于老人的资料嘛，主师的资料。
对对对，
他那个地方他不是有一个，他说可以输入关键字源于老人，比如说源于老人主师对那个关键的迟滞所有的解释都会那什么，都会呈现出来。
是他有那个连锁，就是那个
什么工具。
对对，一搜关键词就会出来。之前我听说要弄这个，我
资料也是基本上都全了。刘宏威有几首，他可能知道。
刘宏威师兄，请点一下话筒。还有那个还有很多那个视频，它是声音特别嘈杂的那种，就是没法。
那他现在根据目前的这个就是这个技术手段，他最大限度的他已经是把那些杂音啊什么能避的都避开了吧。
是的。
之
前也出了，也现在弄了很多节目之前。
好，我把这个链接我发给这个王师兄，王玉姐师兄。我发给魏老师。就是用直接搜索就可以，随便搜，比如说这个三个搜什么都可以。
我说你弄那么快。
他一搜就是上面哪一集哪一段时间他都有。
对，他说的很就是确切的很详细的，而且其实好多地方的那个都能呈现出来。
是，前些天那个有一个徐老师答疑，都是那个文喜打文书那个，说呢只能搜文喜，你要搜文喜打文书，他搜不出来，就是搜前三三后三三也行，有的词不行，你就换一个词，就行了。好，我把这个发给大家。
就是当时我记得在整理鸳鸯老人资料，那个老师有的，因为方言嘛，有很多那个。上海话吗？找那个上海的师兄帮一，就是说，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文字整理出来，如果说整理出来就
都整理出来了。所以所有的应该都整理出来了。有个别的新发现的在
对。
就是佛法心中心要。
对对，就是佛法心中心要。在那里是。
对，是一搜就出来了相关的视频。
一滴水群，因为刘宏威师兄也在我们一滴水群嘛，我艾特一下他，或者是单独的归嘛，他发一些别的一些资料，罗克师兄的资料分享。老师再见。
再见再见。